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国大选之后，关键五天哦，那选情焦灼，昨天美股重挫逼近千点哦。这样的这一个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法国、德国进入了未来一个月都封城，而荷兰跟意大利直接宵禁哦。整个欧美疫情陷入第二波哦。在这个时间点，美国已经有7000万人提早投票，然后有15周呢可以更改投票，所以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事实上很有可能充满变数。然而 BBC 追踪报道哦，下一任美国总统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台湾，而且未来10年最危险的也可能是台湾。同时呢，在这个礼拜美国对台两项军售快速过关的同时，环球时报扬言对台湾经济封锁，而且国台办这一次直接讲以武拒统是死路一条。然而今天在台湾哦 ，F-51 战斗机的这一个坠机飞官殉职的意外哦，那造成了外界的这一个观察，两岸兵凶战危的同时呢，这一次西太平洋的战略上呢，蓬佩奥今天又有公开谈话哦，他说中共是掠夺者哦，那这样的军事经济跟这一个政情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变数？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前空军飞官劳志强大哥，
你们好，大家好。
再是台大医师李秉颖医师，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正浩，两岸的关系哦，跟台海的关系局势非常的凶险。然而今天哦，空军的坠机意外哦，确实也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没有错，今天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遗憾哦。我们的空军上尉飞官哦，朱冠猛在今天早上7:29的时候，从台东制航基地起飞，起飞过后2分钟左右就发生坠毁的事件哦。那坠毁的过程中，本来这位机师是飞官是可以弹跳求生的，可现在传出来说，因为在弹跳的过程中，脖子被伞绳缠绕住，导致窒息而死哦。所以说这些事情让非常非常多人都很遗憾，很遗憾。那 F-51 到底是怎么样的战斗机或怎么样的飞机哦？它也是曾经年轻过，很多人说它是主副级的飞机，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台湾的主力战斗机哦，甚至号称为台海之虎。甚至在1977年的时候，在非洲的内战，伊索比亚跟索马利亚也有 F-51 跟米格21的作战记录。那个时候，伊索比亚是 F-21，因为它背后是美国支持。索马利亚呢是苏联支持，他开的是米格21，里面有2对2也击落了米格212架，3对8击落米格214架，所以他过去的战斗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而台湾呢，在1979年的时候也有个叫做大漠计划，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甚至有派飞行员去支持那时候的北叶门。那时候在北叶门的时候，那时候人家戏称大漠一年，台湾10年，因为你去那边薪水是台湾的10倍。那时候他们正在作战哦，所以说他们负责的是所谓的空中巡逻还有维修的部分。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 ，F 五一在台湾都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国际间的空战也有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讲了嘛，你再厉害的飞机或再厉害的机械，也抵不过时间的侵蚀啊！现在已经服役47年了。总共有35架次的 F-51， 总共发生失事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机械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即便呢都每次都正常保养，你即便该怎么换就怎么换。可是我们自己开中古车或老爷车也知道，我们老爷车每次都进原厂保养啊，原厂叫我换什么就换什么，可是总是会你开开就会抛锚，因为机械故障啊，所谓的电线短路这些东西是人为所不可预料的。所以 F-51 现在哦都慢慢退下来，它退下来做什么东西呢？步训机之用。什么叫步训机？一个飞官的养成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飞 T-34C 初级教练机，第二个阶段呢飞 AT-7 高级教练机。那你飞完高级教练机的时候，你不是马上就可以去飞 F-16 啊，幻象2000，你中间会到空军七连队，也就是这次的台东的制航基地去做所谓的步训机的训练。那这个期间呢，就是做所谓的 F-51 的训练。那这 F-51 的训练过程中呢，你就会慢慢习惯，就是从所谓的教练机跨到所谓战斗机，这个过程中会慢慢习惯，慢慢习惯，慢慢习惯。可是问题是，状况是这样，这个 F-51 服役时间实在太久太久了，我们台湾一直没有 启动所谓的更新所谓第二代步训机的计划的计划，所以间接导致今天的悲剧。我们的台湾在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任之后，除了国建国造之外，他另外指示了要国机国造，目的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汉翔公司造出永鹰高教机，它可以作为是包含高级教练机以及步训机的使用。而永鹰机在2020年6月22号的时候也首飞了，他们计划在2025年或2026年的时候逐期交货，交66架永鹰高教机，让未来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从原本的三阶段三机型变三阶段两机型，就是高级教练机跟所谓的步训机都用这永鹰高教机来代替。那未来我们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就会相对比较安全跟相对比较有保障。可是问题是今天这个悲剧就刚好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为什么青黄不接？很简单，第一个，中国对于台湾的压力是不断非常大非常大，所以我们台湾的飞机的 loading 很重，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 F51 哦，除了所谓步训机的功能之外，也有例行性巡逻侦察的任务在内。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一来中国压力很大，二来我们的永鹰高教机又还没有交货，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发生今天的悲剧，都是大家非常不乐见的。
好，志强大哥，你本身也飞过 F51J 型的战斗机，
是没错。好，我只能讲今天这位飞行员学弟运气非常差哈、那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哈。这个有时候飞行员就是靠天吃饭跟靠这个机械吃饭哈、在台湾很奇怪哈，出了车祸呢被撞死永远都是孝子。好，那这个只要开飞机飞行员掉下来呢，永远都是为了要闪房子要闪什么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抓到真正这个事情发生的重点哈。我来举例一下讲哈，今天这个 F5 坠机哈，因为以前我们在早期，我在民国80年、81年就飞这个飞机了哈。那因为就像刚刚那个专家讲的，就是在我们在毕业之后要养成为基础的战斗机飞行员，一定要到台东的这个步训队去飞这个飞机，来做飞战斗机的转换训练，所以我们常有这些训练。那看起来这位学弟呢，这位飞行员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哈。当然这个飞机已经40-50年的历史、我们讲呢，正常它在受很多的检查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安全没有错，但是如果随着它的时代年代的久远，它里面本来应该有很多内脏的东西、你怎么样坏掉或怎么样故障，你查不到，你没有办法做例行的检查去检查到、我们只能做例行的维护保养。所以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我们讲的哈，当遭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它要弹射跳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的高度多少？在低高度，这种传统飞机低高度，我看起来它这个飞行大概是2-3千尺的高度，这个低高度弹射那就很恐怖了哦，它没有足够的高度，所以第一个是高度的问题，第二个速度，第三个它的角度状态的问题，这是考量点。第二重点，这飞机如果一旦自动紧急弹射的时候，它有一个火箭筒会喷出来，冲出来的刹那间那个机值非常的大，如果你的汗臭没有很好，你的身体没有很强壮，或你那天比较虚，你可就瞬间就昏倒了啊！你昏倒了，对，那个机值很大的，所以你弹射跳伞出来之后，你可能不是眼睛睁大的、你是昏倒的状态、昏倒的状态呢，好，我们讲的低高度，这个伞开要有相当的高度才会开，是不是它伞在低高度碰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昏倒了，第二个伞有没有开好，然后坠到海里面去？
对，
如果你是伞开好的，我头昏有个晕眩的，没关系。慢慢的飘飘飘飘飘飘下来，落到海面上是没问题的，好，可以求生。但是如果你伞没有开，半开情况下，那个相对的速度，你坠到海里跟坠到陆地上，结果是一样的，都会挂掉，这个生命都会有问题。好，第二个，如果研判它是坠机情况下是昏厥的情况下，它坠到海里面，它脸是朝上朝下浸在水里面，它没有知觉，可能大量的溺水，那。我们讲的，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这个伞绳怎么缠绕？你根本不知道。你可能缠的过程中还有海风整个推拉，所以变成溺水情况下很严重，才会造成这个飞行员不治。
所以他今天事实上也是运气相当的差，相当的恶劣。那相对上，这一个机型真的太老旧，容易造成各式各样的事故跟意外吗？
我们讲了飞机这个东西，只要在它的这个使用年限范围内都算是合乎标准，只要例行的大小保养跟检查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讲这个 F51 是双发动机的飞机，其实基本上这次双发动机就失效，连汉翔公司连这个原厂 这个可能都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例非常的少。为什么？如果你是双发动机失效，就像一个重铅球一样，你没盖，它就是往下沉。所以这个唯一的就是跳伞。但是如果你有负的这种下沉率，跳伞不一定会成功哦。第二个，正常的情况下你也不见得会好，所以这个飞机只要是正常保养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很安全。当然它第一代飞机，这个可能不是第一线作战的飞机，但是训练来讲飞行的安全还是很好的。所以我讲这个学弟，这个飞行员他的运气很差。
就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机型虽然老旧，但是它如果有正常的保养，正常的这一个机能的显现的话，它不应该造成这样的意外。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正常如果它发动机失效，它只有一个失效，一个失效还有另外一个发动机，它可以有单发动机的操作的方向跟方式，有这个 SOP 可以很平顺很平稳的回到它的机场落地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同时遇到两个发动机同时都失效，
所以我讲这是运气非常的差，基本上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少。那是不是因为这个飞机太老旧，或者是哪些油路相关的电气线路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不知道的事情。
好，那我请教你哦，这个学弟他当然是在做一个例行性的正常的训练，可是事实上哦，从今年的520到现在哦，特别是过去两三个月哦，整个台海的局势是非常的凶险的。那共军的飞机经常哦侵略我们的这一个相关的空域，特别是西南空域，所以对于国军跟对于空军的这一个飞官来讲啊，事实上全员都处在一个高压跟紧绷的状况。
合理哈，我们讲的就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现在可能是目前大概台海40年来最紧张的一次啊，胜过于97年的这个台海飞弹危机哈。那相对的，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报道哈，连这个空军现在都要紧急开始采购什么？采购各式战机的轮胎，连轮胎的库存都超乎意料之外，都不够用。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起降的次数太频繁，
它会耗损轮胎啊。
当然呢，损耗率因为起降次数可能是早期我们紧急起飞去拦截的3到5倍，甚至10倍，还有训练量的3到5倍跟10倍，它的库存量就不够了。所以基本上是超翻，而且辛苦了这些战机的飞行员。他们现在不是我们讲的台语机打超没啊超，白天要警戒，晚上要紧急起飞，通通要飞，就是为了要确保台海的安全，确保我们有空防，我们不要让对岸的飞机来骚扰，觉得我们好像没有武力在这个维护台海的安全。
所以我们的空军是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紧绷跟消耗资源战的处境。
我相信就是说紧绷跟压力是绝对有的。为什么？因为一旦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大家的压力非常大哈。因为以前我本身是飞行员，我非常清楚。但是呢，我相信各方面的这个训练都非常精良，我们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在做一些抗衡跟做一些防卫。那基本上我想在我们现阶段的武器跟这个配备都足以在这个相对的短时间内可以确保台海的安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大选只剩下最后关键倒数5天，在美国内部杀的你死我活，选情非常焦灼的同时呢，道琼连续3天重挫，昨天事实上跌点逼近1000点了。那整个全球的政治、军事、金融都处在一个高压的这一个变数当中，同时呢，蓬佩奥加大了在太平洋的动作。好，我请教一下明姐啊，台海的军事紧张，这一个紧绷不断的拉高的同时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事实上在西太平洋的动作也加大力道。
对，我们先看一下两岸的情势哦。第一个就是说，今天上午发生的 F 1战机这个失事哈，如果就空军的对外公开说明哈，这架战机就是说这个飞官在起飞，事实上时间的确是非常紧凑哈，在1-2分钟之内，其实它有回报哈，是右发动机，也就是单发动机失效哈。目前来看还没有经过调查，是不是双发动机都失效哈，这有待厘清哈。那目前军方的说法是单发动机，那单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之下，有些状况如果允许，譬如说高度还够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挽救。不过因为它才刚出海哈， 只有一海里的距离，而且台东机场这一个地理位置哈，它一升空马上就出海，所以高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当然可能就被迫要弹射。那弹射为什么会失败？当然也需要调查，因为这个涉及非常多的一个复杂因素，包含像飞机的当时的姿态是不是已经转变了，那是不是在这个弹射过程中飞行员他的这个伞开的状况，还有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能够安全的一个落海的姿势哈，这都非常重要，这都。可能中间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殉职的一个悲剧，我们觉得非常不舍哈。那也证明说，最近这个解放军对台加大军事压力，我们的飞官事实上每天都在出生入死哈，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觉得要对他们表达一些敬意哈，那当然也是要鼓励他们。那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今天台湾的这个飞机失事哈，这样的意外发生，那中共官媒就不断的哈，借这个机会炒作哈，那在用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的方式。要去这一个等于说贬义台湾的一个防空的一个战力哈，但事实上我们过去观察它的，像前一阵子它的歼十战机、犀鸟、鸟击这种类似的新闻，都是被它的这个网络控管给封锁哈。中国内部其实很多人是不晓得啊，所以相对来讲资讯的透明化，我觉得我们就把真相呈现给外界哈。那同时就是说，你看到它除了封锁它这个不利于它的消息之外，另外它在对外的宣传哦，其实。今天又发生一件我认为也是造假的一个新闻，特别是他们今天央视又谈到说，这一个有七架的歼二十哈，首度同框哈、哦，那是在这一个中国的西北啊进行相关的演训哈、哦。那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一看之下，我又觉得，哎，这不是似曾相识，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事实上中共十一阅兵前才有类似的消息出现，而且那个照片我去比对之后，发现他去年在九月三号，其实他们的官方微博哈，空军的微博发布了 一段四分钟的影片，叫做《蓝天有我》的影片哈。这个影片里头其实就已经出现这一个七机同框哈，七架歼二十同框，而且我看他拍的角度几乎也都是一样哈，那个背景都一样，只有这一个颜色改了一下。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整个侦后。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当时的影片，所以又是拿去年的一个旧影片拿来现在、哦、对外宣传。那除了是对台打压之外，当然也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美军要加速在这个日本部署 F-35B 逆中战机，他就拿着出来做对应、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看到他这几天、哦、攻击对台的一个骚扰的一个频率的确有逐步的提升，从先前本来是可能几天一架，那到后来以这个一天一架，那这几天最近又出现说有出现一天两架次的情况，包含像早上来一次晚上来一次，而且他动用了各种不同的一个机型、哦、那主要都是以运八为主，那先前主要是运八EW 就是说运八的这一个电战机，那还有后来有出现说所谓运八的反潜型反潜机，那这个近期又出现所谓运八的远干机，那昨天连运九这样的一个电战机也出现，像这一个运八的电战机就是这个高星一号，那反潜机等于说它的机尾，你看它有一个长条形的磁性探测仪，它就是属于高星六号，同时你看到还有所谓的这个运八的远干机，就是高星三号这样的一个远干机，就是说远程干扰它的一个，你看它在这一个机首下面两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功率，他们俗称腮帮子哈，里面就装了这个 KZ800 的一个大功率的远程电子压制跟干扰的一个天线，那这样的远干机甚至它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假的电磁波的一个释放。那昨天来的这个运九，先前事实上也曾经绕台过哈，那运九是由运八再去改它的发动机啊，新的航电设备，那它滞空时间可以像运八待七个小时，它可以提升到十个小时，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军事手段。持续的在台湾西南空域进行他所谓的战场管理，因为过去这一块其实台湾跟美军在这一块是更加熟悉的，那再将美军近期事实上 RC-135W1P31 的电战机也都在这些地方持续出没，其实等于美中台三方的兵力全部都密集的在这个地方进行相互的攻防跟角力，最后还有包含像这个近期这个美国对台一周内两次这个重大的军售，那环球时报当然又出来跳脚，那呛说要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封锁。先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已经呛了好几次，每次有对台军售消息出现，他就说解放军的军机要飞越台北上空，但是也被网友发现他已经讲了六七次了哈。那这等于说对台都是一个文攻武吓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之外，比较罕见的是中共的国防中共的外交部，那先前针对美国三家公司落马。波音、雷神啊，对台军售的三家公司提出说要所谓的制裁，类似的说法，其实我们都去比对过去 早在马政府时代其实都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每次都说说，哎，并没有真正的采取类似的这个所谓的制裁的行动。那这一次号称说真正要对美国这三家厂商开刀，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内部又在分析，又讲到说，哦，这三家厂商在中国其实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双方的一个生意往来。那包含中间更特别的是说，在制裁波音的部分，因为波音有所谓的这个民航机，那在中国大陆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市场，那他们还把这个特别区隔开来说，制裁波音只有制裁军用的一个部门，民用的部门暂时不制裁，所以你就会发现他都是柿子挑软的吃，那选他对他有利的部分。那宣传上面当然他会借这些机会，台湾内部的战备的各种的状况来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但是最中他其实完完全全这些对外的一个宣传其实都在掩藏他自己内部其实层出不穷的问题。
好，那我请教一下，是从对外宣传的部分，环球时报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吓各式各样的招数也一大堆。
没错，事实上这个美国卖这么多武器给台湾的时候，他们这个国防部，他们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这是以武拒统，最终必然死路一条。哇，讲得非常强硬。那另外一个，他们的南华早报了就报道了一个新闻，他就说，哇，这个几个礼拜以来呢，美国销售给台湾，包括说海马士多管火箭啊，真程的这个陆攻飞弹啊，暗制的鱼叉飞弹等等，这些武器一共有1196亿。那这个呢，其实呢，这个大家中国倒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呢，这些晶片呢，在里面有很这些武器呢，在里面很多晶片是中国大陆制造的。那因为在中国大陆制造，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利用呢这个武器卖到台湾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晶片收集台湾的一些情报。那不只收集台湾情报，因为这些晶片是台湾是中国制造，所以最终受惠的还是中国。那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大家看的，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人看的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的，我是觉得蛮傻眼的。为什么蛮傻眼呢？这标准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他们真的是这样想，还是说这是一个搞笑的文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武器里面所有用到的晶片，跟大家讲，现在这些晶片呢来说的话，大概用的很多美国的国防晶片，其实大部分是在台湾做的。因为美国的这个晶片里面要经过国防部的合作厂商。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中国大陆的确有很多的零组件有打入这个美国的这个武器市场，但是它不会是晶片，因为晶片最终一定是美国核准的，包括说以前的格罗方德、IBM 或者是台积电这些才能够做，不是这些公司都不能够做，所以这个逻辑呢，我猜他们逻辑是这样，就是说啊，因为台积电就等于中国公司，所以最后受惠的是中国。可是问题是，台积电是台湾公司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南华早报的英文版原文说，这一些飞弹晶片都来自台湾。
对啊，
但是他们可以翻译成这些晶片都来自中国，
因为台湾就是中国啊，所以他们这样想，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受惠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他们大外宣已经宣传到大内宣已经宣传到这样一个状况，
就大内宣宣传说美国的飞弹晶片都来自中国，
所以大家不用反对啊，因为都是我们受惠，我们最终受惠嘛，晶片是我们做的，然后我们还可以探知这些武器的性能，那为什么不好呢？卖越多越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内宣的一个象征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事实上日本也非常关注目前台海的局势，包括他们新任的这个岸信夫，他们的长官，国防类似我们国防部的这个长官，他说什么？他说呢，事实上现在我们日本要好好注意到这个目前台海的这个状况。那万一呢？这个因为中国台湾议题呢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所以台湾真的独立的时候呢，中国大陆一定会干预，但是呢，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行动，所以他就说了，有必要要去跟美国好好的讨论，说他们行动是怎么样。那尤其是台湾，他们之前日本媒体曾经有报道一个，就是说台湾一旦有事的话，日本就有事，所以他们显然也把台湾视为是慢慢的视为是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几天包括说像 BBC 或是彭博社都有发表一些针对这次军售的文章。BBC 说什么 ？BBC 就说，过去呢，因为美国对台海的这个战略，它是采取所谓战略模糊，就是要打不要打，那就看我当时怎么决定来说，我也不把话说死，也没有把话说得很清晰。但是呢，根据这一次的 BBC 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他认为呢，因为台湾获得越来越多武器之后呢，是不是美国准备要把这个所谓战略模糊呢，变成是战略清晰，也就是未来怎么做，他会越来越清楚。那彭博社的 发表的文章是说呢，他觉得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因为之前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曾经说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这个猪嘛，对不对？嗯，这个赤猪，这个豪猪嘛，这样子的话让中国大陆要打你都非常非常辛苦嘛，所以他就说什么，他就说现在似乎卖给台湾这些武器呢，是为了要打造一个所谓的非作战、非对称型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让中国大陆在打过来的时候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你就知道，像包括说像 BBC 也说了嘛，就是说除了刚才讲到他说要战略模糊之外，他说台湾是下任美国总统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之内将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嘛，因为为什么？
而且他们判断是未来十年之内的军事风险会不断的拉高。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那边的军事实力不断的在上升，包括 GDP 啦，整个产值都在上升，国力上升的阶段里面，跟美国一个目前的国力似乎有一点点停滞的状况之下，当然这个比此消我长的这个状况之下，当然会让整个台湾问题变成是中国大陆有能力，而且他可能会思考怎么解决的一个方法。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大选最后关键倒数五天，蓬佩奥在西太平洋第一线战线上面哦指挥调度。然而这个时间点 ，BBC 专文评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最艰难、最大的挑战是台湾，而且台海可能未来十年的军事风险最为危险。然而美国内部一方面选战打得你死我活，另外一方面 FBI 今天有全新的行动，这个行动当然是美中的谍报战。创下刚刚看到的是 FBI 的局长跟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首长出来开公开记者会，这里头是美中的谍报战。
美国现在虽然要选举了，但是对于中国的围堵，不管是整个的侵略或是在美国内部的渗透，还是雷厉风行，所以现在呢利剑演习正在军演，而蓬佩奥呢闪电式的在南太平洋这边呢做一个闪电式的部署。他当然先去访问的是印度，而且他这次带的人是艾斯培，是一个国防任务的一个巡访，先去了印度，然后去了印度之后去了斯里兰卡，而去了斯里兰卡之后他特别跟斯里兰卡指控说，你们斯里兰卡应该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而中国是最大的掠夺者，然后给了斯里兰卡基础建设$4.6亿的援助，不要求任何条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南海大海啸的时候，斯里兰卡南部呢是灾区，里面有一个叫做汉巴托塔港，还有那个机场是灾区，中国就说我给你$10亿，我帮你复建，但是中国就把那个军港给吃了，把那个机场给吃了，然后所以他说是个掠夺者，而美国告诉你说，你看中国就是这样子，所以把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地方也拉进到美国的一个小北约印太战略的里面的一环，然后接下来继续扩大在印度洋的掌控，他要去马尔蒂夫，去马尔蒂夫的时候，他要在马尔蒂夫考虑设立大使馆，提升美国跟马尔蒂夫的关系。然后更特别的是，本来他接着呢公布的行程要去印尼，突然之间越南外交部闪电式的带着艾斯培转变行程，要到越南过去，去越南那边闪电式的访问两天。你到越南还有金南湾，就是围堵中国，也其实是跟中国关系最紧张的。所以如果他有这样一个闪电式的变换行程的话，然后当然会不会到菲律宾，会不会到台湾，都变成大家接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在此时的同时呢，刚刚不是那个胡锡进又在说要经济封锁台湾吗？欧布莱恩里面的美国国家安全的顾问呢，欧布莱恩特别在美国的时候特别讲说，保证会美国会确保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这个自由航行美国跟我们保证，跟全世界保证这个地方不会被受到封锁，是会确保的。而且美国会跟澳洲、纽西兰、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台湾通通的把这个通路彻底的保护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做一个跟中国的宣示。这在整个围堵中国、避免中国的抵制中国的侵略之外，在内部呢，他们 FBI 呢今天就出来说猎狐计划正式起诉，而这正式起诉里面呢，他们呢起诉了8个人，5个人已经被逮捕，3个人发出通缉令，然后 FBI 里面没有特别讲说所被他们骚扰的对象是谁，但是把他们这个猎狐中国大陆在整个美国里面骚扰的 SOP 讲得很清楚，他们针对的一个对象是曾经的中国的一个前官员，带着他的妻子还有女儿在2010年就住在纽泽西了，可是中国开始要骚扰他们，从2014开始习近平主导的猎狐计划的时候呢，他讲了他们是怎么骚扰的。首先呢， 突然之间呢，把这个受害人的爸爸，从中国带到了纽泽西，跟他见面，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用亲情来骗。接着呢，他留在大陆的姐姐就被关押了，然后关押之后呢，发动网军和水军去网络上不断的骚扰霸凌这个受害官员的女儿，然后呢，在2019年的时候，在他门口直接贴一张标签，说如果我们事情可以这样算，你赶快回中国坐牢10年，你的妻子女儿就没有事。但是如果你不回去的话，你们会倒霉。接着就一个包裹，里面包裹里面就讲说，你如果再不回来的话，你的家人小孩留在中国的都会有问题。这样一个骚扰，那美国就说这个事情他们已经盯上了，而且这个不是一个个案，将来还有更多的这些狐都会被美国给抓出来。
而且过去 FBI 的局长曾经出来公开指控这一个猎狐计划的主持人、主导人就是习近平本人。那正好同一时间，美国内部的红色清洗哦，那个动作是越来越大，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没有错，欧布莱恩在华盛顿的演讲，我觉得他做了非常好的定位嘛。他说现在不是中美新冷战，因为美国人希望跟中国人有良好的关系，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嘛。所以现在美国整个路线就是要反共不反中嘛，他们要去列解每一个共产党的组织还有他的行为。所以庞佩奥今天发了一个声明哦，他特别提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哦，在美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属于一个中国统战部下面的组织，你该把它视为是统战组织。那这个人哦，非常非常有趣啊。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1973年哦，台湾人一群台侨在华盛顿成立的。那个时候他们所谓
统一，他的原创者很多人是台湾人，
都是台湾人，
但是是台湾的中国统派。然后在美国成立组织，
1973年那时候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是问题是，你如果理解美国华社，就是中间呢，美国华社台湾人跟中国人会互相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最后呢就有可能是一整批台湾人被斗掉，然后就变成是解放军统一中国，这就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说，其实世界各国的侨社都发生这种状况，就是他原本支持的是三民统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面因为个人的原因，或许被中国买走了，或许是被中国斗走了。简单来说，最后呢，全部变成中国的统战组织。所以呢，今天庞佩奥特别提醒大家说，这个就是中国的统战组织。而中国的统战有多厉害呢？很简单嘛，美国的副国安顾问伯明有特别说啊，中国最厉害的不是船坚炮利，而中国最厉害的是统战嘛。他还特别指国民党，说你国民党那时候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统战，他在背后买你的高官洗你高官的脑，买你军官的钱，最后呢，你整批国民党的人都被共产党买掉之后，你国民党就丢掉了大陆。所以他还特别提哦，整个中国内部负责统战的人哦，就是登记在册的公务员，是国务院的4倍。然后呢，美国的新闻周刊也调查，光在美国统战组织就有600多个组织，美国的智库哦，有好不容易去层层把这个中国统战预算，因为他会下到地方政府，那他们常常都是一个机关两个牌子，好不容易抽丝剥茧，发现光是他们可以查到统战预算26亿美金，什么概念？比中国的外交部还要多。所以很清楚，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认为我正大光明打外交关系花的钱，还比你我私底下搞统战花的少。那这个东西26亿美金，你说多吗？根本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这还不包括什么，包含像叶简明这种人嘛。叶简明坦白说也是在做统战的，也是在帮中国去收买美国的官员去做统一战线之后，那他们的国营企业或是伪国营企业，明的是私营，背后是有的派系在支持的伪国营企业，私底下暗度给美国政府的官员、台湾政府的官员或世界各地政府的官员的钱，更是不可计量嘛。所以说整件事情会发现，中国的统战是无所不用其极嘛，甚至台湾的统促党很多人也怀疑啊。
你这个名字跟统促党很像，但是它事实上是不同组织，对不对？
不同组织应该是这样讲，但是他们都有相同的理念、
相同功能、
相同功能、相同理念。那他们的相同理念都是促进这个大中国的统一，那相同的功能都是把事情搞砸，让大家越来越不想统一嘛。他们都有相同组织跟相同的功能。那现在在北京有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总会，这总会长总会是在1988年9月22号成立，在世界各地，香港、日本、泰国、韩国、柬埔寨各地都有类似的分会。总会长是谁？现在就是汪洋，所以不用说很清楚嘛。他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半官方的身份，而且中国是大力支持，而且这个东西哦，统一的东西是无孔 不入嘛，如水银泻地一样。所以我认为啊，其实现在不是只有台湾在统战当中哦，包含欧洲的孔子学院，各地的孔子学院后来也调查出来嘛，他每逢寒暑假就招待他们的老师，欧洲其他的老师去中国玩啊，去大陆旅游，就是落地招待，跟他们现在对付国民党一模一样。所以这东西确实，当庞佩奥很清楚的定义这个是统战的一环，甚至他还点名孔子学院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列解中国的统战行为。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大选只剩下最后关键五天。今天 BBC 的专文报道哦，下一任美国总统最艰难的挑战战场就在台湾，因为台海未来十年可能是全球军事最危险的其中一个战场。然而，欧美的疫情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持续恶化。请教一下李P哦，首先第一个是美国的疫情恶化，加上大选的不确定因素，那连续三天哦，这个金融市场重挫，同时呢，最新的消息，法国在封城，德国在封城，那意大利、荷兰几个欧洲主要国家都全面的宵禁。欧洲现在的封法非常类似今年三月份的处境，你怎么看疫情的变化跟恶化？
我想我们本来就知道说新冠病毒它在冬秋冬天会比较容易流行啊，那我不知道说他们的那个真正的关键失败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人在问啊？为什么欧美国家的防疫的成绩好像都不如亚洲国家？嗯，啊，我想这里面有一些因素了。第一个就是他们太重视社交距离，而忽略了其他的防疫，这是一个可能的哈。我其实只是
还是要回归戴口罩、洗手、消毒。
对，因为社交距离，你知道吗？社交距离这个东西哦，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啊，这个在传统的医学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然后他们是根据飞沫传染哈，这个飞沫传染是 1.5 公尺、2公尺，他就说所有的人距离2公尺以上就是不会传染。嗯，所以就是什么像我们的什么梅花桌啊，哈，什么那个在火车里面不可以吃东西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什么。在 7-Eleven 便利商店还要隔个距离，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嗯，这个东西不必太去强调它，而且哦，这些所谓社交距离的规定都是伤害经济的。
那现在封城宵禁更伤经济啊？
封城宵禁是最极端的安全那个社交距离，就都不出来了，那伤害经济又更大。嗯，哦，所以我那个以前好久以前有人问说台湾会不会封城，我就说我反对嘛。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虽然有效，但是重伤经济。你应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精准防疫嘛？啊，精准防疫就是针对可能的一个传染途径去给它封锁。第一个，飞沫传染虽然说保持距离可能有点用，但是它不容易维持。但是戴口罩是可以维持的，所有的人必须严格戴口罩。这个比你弄什么梅花做社交距离要有效的多。这个是预防飞沫传染。再过来接触传染，你不能忽略掉。你叫大家都维持社交距离啊，但是没有去做环境消毒，没有去做个人卫生，那你还是会被感染到啊。嗯，哦，这接触传染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传染方式。嗯，而且我认为，为什么秋冬天那个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会上升，就跟接触传染有关系。所以环境的一个消毒，然后勤洗手。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酒精这一种可以杀死新冠病毒的一个东西，让大家还有不要摸眼鼻口，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民众都很有这种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台湾能够防疫成功很关键的因素。我想台湾民众可能也是因为受到 SARS 啊这些的冲击，就是大家都很配合，而且就是大家那个电视节目像你的节目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大家都很知道这些事情。
好，那李P，我请教你哦，当年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一共有三四波，那而且哦，跟股票走势一样，有的时候第二波、第三波哦，那个高峰比第一波还高。那欧美现在面对的是天气变冷，北半球变冷，又是流感旺季，有可能这个第二波的炸锅、哦、爆炸、暴增哦，远比第一波还要高，还要恶劣，人数还要增加吗？
会会的，因为夏天已经很危险了，到秋冬天可能会再继续上去。我们看全世界的那个新冠病毒的一个疫情哦，有的国家的确是两波了，像澳洲我看它就是两波，啊，有的国家是那第一波根本没有结束，一直波，那个波一直没有过去。那西班牙流感的时候，欸，我们知道说它就是秋冬天流行，所以它秋冬天就也来一波，隔年秋冬天再来一波，给它好几波。啊，像我们2009年的那个，H1N1 新型流感，它也是好几波啊。我看到台湾大概有五六波，至少很可以看到的五六波，就从2009年、2010年在第一波，然后后来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病毒持续存在这个地球，所有的人就可能会被感染到。虽然你第一波过去了，但第二波、第三波你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2009年那一次，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第一波的死亡人数最少。那波好像我记得是四十个人左右死亡。我们普通平常我们流感死亡人数大概100到200，那一年只有死40几个。一个大突变的病毒出来了，居然死的最少啊！第二波就非常多，第二波就将近200-300个死亡人数。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波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警觉，大家就勤洗手，要戴口罩。他就而且我们那时候很积极的用抗流感的药，所以他反而是死伤最少。第二波的时候，大家会那个有一点疏忽了，他觉得说啊，这个已经第一波过去了就没事了，所以反而第二波会更厉害。那以前西班牙流感可能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第一波大家很紧张，第二波大家不紧张了以后，它就可以快速的扩散，伤亡更惨重。所以我想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这一种防疫呢，就不能够松懈了，至少要持续好几年。
好，那我再请教你哦，北半球事实上10月份已经开始进入冬季，那会越来越冷，所以环境上哦，相对上哦，比较这一个让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病毒的传染的疫情哦，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传染的环境温度跟疫情的处境。那我请教你哦，可是这一次哦，流感的疫情跟防疫，全世界也都跟着抢夺流感疫苗，包含在台湾内部的第一波也已经哦告一段落，那很有可能第二波还会再有国际性的采购。那一般来讲，我们在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疫苗的厂商跟来源，有的是细胞培养，有的是鸡蛋培养，请问他们有什么差异？
他们有差异一点点哦，不是很大。不过就是现在未来的趋势，说不定是会偏向于把传统的鸡蛋培养的流感疫苗改成用细胞培养。这是因为几年前有一次美国他就发现说，哎，他们有一个那个流感病毒的大流行，那一年的病毒并没有大突变，可是为什么那一年的疫情特别严重？后来有人去发现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传统就是把人流感的病毒把放在鸡蛋里面培养啊，做成疫苗。问题是鸡蛋是鸡的，它是鸡的细胞，它不是人的细胞。我们一个不同物种的病毒这样子交叉感染以后，这个久了以后，这个病毒就会开始改变突变，适应那个鸡的细胞，它就变成有点不太像 原来的人流感。它会在疫苗制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它抗原的变异，而使得它对于原先的人流感病毒是这个效果，保护效果变差啊，对，突变啊。因为你那个人的那个流感病毒应该在人的细胞培养，它才比较不会突变嘛。这个你到鸡的那个细胞里面去培养，就是可能会发生突变，这个叫做人机殊途啊，人机殊途。这个所以后来有人就是开始发展细胞培养，细胞培养也不是人的细胞了，可是它是哺乳类动物的细胞，它至少是跟人类比较像。它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株把它放在哺乳类细胞的培养的话，它比较不会发生变异，它比较稳定，所以就可能比较会不会产生失效的问题。那现在是有这样的细胞培养的疫苗出来了，那美国的那个研究报告看起来，它好像会真的比鸡蛋培养的流感病毒稍微好一点，可是那个差异不是很大。不过现在这个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大量使用，可能还没有很多的经验。以后累积更多的经验的时候，如果确实是认定说那鸡蛋培养的是 可能容易突变的话，说不定以后慢慢慢慢的大家会用细胞来做流感疫苗。还有一点，细胞的流感疫苗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那个在短期间大量制造。因为我们用鸡蛋做培养，那个鸡蛋不是超级市场买的鸡蛋就可以做疫苗，它必须要在一个封闭的安全的 无毒的无病的一个环境里面，封闭的环境里面去培养一只鸡，它们生的蛋必须是大小相同，有符合相当的规定，而且还可以确认它没有十几种病原，它才可以去做疫苗。所以你必须预购，你明年要做什么几百万只疫苗，你要先去跟那个特别的那个疫苗机的那个机场去预定多少个疫苗弹，然后像今年我们现在疫苗突然不够，你要去买是买不到的，因为你不可能突然冒一大堆鸡蛋让你去做疫苗，可是细胞培养可以。
OK， 好，
细胞培养就是你在培养，你在那个实验室里面把那个细胞大量培养，再做一批疫苗是可以的嘛。所以，现在卫福部是去因为那个缺货的问题，所以去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流感疫苗可以供应啊？现在可能可以供应的就是细胞培养的。
好，那
它的好处是这个可以马上制造。
好，李P，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哦。一般的观众朋友也想要厘清，打了疫苗以后就永远不会患流感，或者短期内都不会患流感嘛？是不是有一些人打了疫苗，流感疫苗之后，仍然可能罹患确诊流感？
当然可能了，所有的疫苗都保护效果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一个百分之百。
所以打完疫苗的人也不要铁齿，也是要防疫。
人生都是有缺陷的。根据美国的那个统计，他每年打流感疫苗以后，再去看说各种不同的流感疫苗的厂牌，它的保护效果是多少？平均讲起来大概是保护效果50%。
好啦，那意思就是说100个人也有50个人可能没保护到，所以他还是要防疫，不然流感传染期他打完疫苗还是会传染。
还是要洗手，还是不要摸你的眼睛鼻子嘴巴，还是要戴口罩。
好，
它的保护效果不是百分之百，那个有的时候是跟体质有关系啊，你有的人打的疫苗那个抗体就比较差，跟你的卫生习惯有关系。你如果是那个打了疫苗以后去那跟流感的病人拥抱、哦、那一只病毒跑到你的鼻子，你还是会 被感染到、那所以那个打了流感疫苗以后大概只是降低重症降低死亡的比例，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保护效果。打流感疫苗以后你还是会得到很多感冒，因为流感只是呼吸道感染的一种、所以你打流感疫苗以后你有呼吸道感染还是要看医生啊，医生要判断说你是不是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像肺炎啊或者是其他感冒。那如果是他确定你是流感的话，早期越早期用抗流感药，你的那个病情恢复越快。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美国内部倒数五天要选举，现在欧洲疫情跟美国的疫情来第二波大爆炸，德国、法国通通进入封城的阶段，那欧洲很多国家直接宵禁了，整个疫情恶化跟选战焦灼的同时呢，美股哦连跌三天，而川普本人呢一天跑三趟造势场合拼命吹票，同时呢美国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提早投票跟通讯投票已经超过7000万人，可是呢地方上呢总共有15个州可以更改投票，所以下个礼拜开票到底会不会开出这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外界还在观察。然而昨天呢小拜登的合伙人 CEO 接受福斯专访的时候，他直接讲拜登受到中国控制，这个指控使得拜登的民调持续在失血哦。那拜登的选战攻防的同时呢，美国国会把三个这一个网络巨头叫到国会公听会上面了，双方哦政治攻防哦进行一场网络大战。然而呢，选战最后五天呢，在美国内部几乎各个选边站跟表态的这一个站边哦，几乎是壁垒分明。这一场选战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跟影响？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透视中国研究员，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次台大医师李平宜医师。
大家好。
再来是宋承恩，
大家好。
再来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来是吴杰，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创夏刚刚看到的是川普还在做选战最后的吹票，那同时呢，小拜登当年的合伙 CEO 直接接受福斯专访，他指控说拜登受中国控制。
拜登受中国控制呢，到了今天的时候呢，又有新的更具体的证据，甚至于是金流线索都已经又出来了。嗯，这个我们不是讲说昨天的时候呢，有播出一个国家脉动，播了一个杭特拜登他的一个录音档吗？而录音档之后呢，整个国家脉动总编辑呢又公布了一个新的 email， 而这个 email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旧金山富国银行以及下面的一个账号，而这个账号就是要怎么付钱付给杭特拜登，这样一个 email 就已经就出来了。这个整个 email 里面呢，他是说寄信人是金拜登，也就是Joe Biden的弟弟杭特的叔叔，而他叔叔里面收信人除了给杭特之外，还给了两个叶简明在美国的联络人，一个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董公文，另外一个叫做严默文。那里面是要说明是说何志平，就是那个整个杭特拜登在那个录音档里面讲的那个 F 开头的中国间谍头子何志平要怎么汇款的方式，指明就在旧金山的富国银行，然后他们公布里面把那个账号给涂掉，但是显然原件里面那个账号密码、账号的号码，所以将来的金流是可以查下去的。然后这是再次证明了，哎，这个整个所有这个事件里面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而且有金流，如果真的要查，其实是可以查得下去。同时呢 G-News 呢继续的是讲说杭特拜登这个伤风败德的事情呢，先前只是公布说他妈妈抱怨他跟未成年的一些状况是不好的，公布了又公布了两张新的照片。这照片里面呢，一个是杭特拜登的裸露，但是后面呢在床上呢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另外一个是他和一个未成年的一起躺在床上，所以杭特拜登这种败德的行为越来越多。那先回来了，为什么有那个金流的 email 呢？原来是杭特拜登呢非常的不高兴，他在抱怨，抱怨什么事情呢？他认为说他在整个华信这个公司里面他是常务董事，而这常务董事呢，我想要hire谁，我想要用谁，都是我的权利，你们不应该，他是在抱怨你们审核我的开支，我要申请，我要用掉一些开支，我要报销，结果你们有意见，他是很不高兴。所以抱怨之后，何志平就跟他解释那钱怎么去汇。所以你又看到说这里面他跟华信跟叶简明的关系更紧密了。而且呢，那个录音档里面呢，今天的那个整个国家脉动更清楚地讲，那个录音档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何志平不是在2017年11月被捕吗？被捕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想要去找金拜登，找金拜登之后呢，希望金拜登呢来请杭特拜登担任协助整个何志平脱离这个官司。而华盛顿观察家报更指出呢，后来的杭特是同意要当何志平的法律代表，所以看他们的关系紧密，已经不是讲的只是一个好像有人往来而已，而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杭特拜登他们这个 Tony 那个鲍布林斯基呢，他继续又拿出新的资料，他又给那个福斯呢一个电话的通讯，把他那里面非英控股投资公司，就是他公布很多那个状况的控股投资，另外两个里面的相关人在讨电话讨论的录音档又出来了。这两个人呢，非常，他事实上就是说，鲍布林斯基想要爆料之前呢，有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两个其实非常的担忧，非常的紧张。有个人说，这样子一搞的话呢，我们会上到国际的头条，或什么时候被福斯嘲笑，没有到了媒体的头条，因为很多媒体把他封上。但是里面呢，又讲到一件事情，是说里面他们这样说，要不是因为Joe Biden的关系，中国怎么会找上门来？所以这里面还是讲的受中国控制，他们心里也都知道。然后呢，鲍布林斯基也特别讲了，他不是讲了前面一段时间，那时候讲说他怎么去受访，然后怎么样的在哪边去见面，他特别解说，不是他去找 Joe Biden， 是 Joe Biden 主动的要找他去见面，所以这个见面那件事情他讲得更清楚了，而且时间地点更具体，里面有 20% 20% 分给谁， The Big Guy 的那个 H 是谁，是在那之后13天的一个 email 就这样子出来了。所以杭特还有这个整个 Joe Biden跟这个鲍布林斯基他们更出来的话，整个事情里面鲍布林斯基他们还只是一个被邀请者，主导者根本就是拜登家族。然后现在这个媒体都不愿意报这件事情，所以呢，美国的国会呢开始针对 这个不管是脸书啊、推特啊、Facebook， 你们到底在处理这个新闻、这个事件的态度里面，开始开了公听会、听证会，然后他让执行长都过去。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吵，针对通信法230条，这里面的保护伞是不是该修正，该怎么样大吵一遍。可是这时候主客博竟然讲了一个东西，更明显，他是说他之所以封杀整个纽约邮报这些状况，是因为 FBI 警告他说，11月3号之前，你最好不要卷入美国选举，不要影响美国选举。所以这里面是不是 FBI 也在选边站，又变成新的一个讨论的焦点？
而且这个月中金融市场也很敏感哦，一方面。欧洲跟美国的疫情第二波现在在恶化，像法国现在是全国在封城了，然后整个欧洲其他国家几乎都是类似的处境。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全世界担心未来的美国政治的变数带来金融市场的波动。
确实现在这个美国的选情越来越焦灼，本来想说一面倒都是比较倾向拜登，可是因为拜登接连这些事情爆发之后，现在看起来两个已经接近五五坡，所以呢就在这两天呢，美国股市呢就直接反映了这些不利因素。所以我们看到昨天道琼指数大跌了943点，大概是 3.43% 的跌幅，那纳斯达克跌更多，跌幅达到 3.73%、好，所以我们国内的谢金河社长就提出一个警告说，如果美国的选情再这样下去，尤其是如果确定川普落选的话，那接下来市场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最主要是因为川普上台的时候道琼才17000多点，可是你看它涨到现在将近3万点，之前甚至一度超过3万点，涨了这么多，最主要就是因为川普的宽松政策嘛。可是拜登的主要政策当中，其中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要加税，那一加税代表市场又要萎缩，所以大家担心说如果拜登当选之后，市场是不是又要被打回原形呢？更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拜登当选，川普落选，那问题是拜登正式的就职是1月20号，那还有2个多月的空窗期，那川普会不会做些什么事情？最难听的就是更小灯熊皮哦，没有人知道嘛。所以反映在昨天股市，除了大盘跌之外，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尖牙股其实也都跌得更惨哦。像昨天 Google 跌了 5.51%， 苹果跌了 4.63%， 微软跌了也将近 5%， 脸书也跌超过 5%。所以你看到这些尖牙股到这些大盘都跌得这个样子，确实让人家非常非常担心哦。那这个大跌的原因当中，除了疫情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纾困案搞了好几个月都不会过，那所以昨天呢，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这个佩洛西又出来讲话了，说我们很有诚意要谈啊，可是川普就不跟我们谈啊。那现在股市大跌了，看川普会不会重回谈判桌？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一直把股市的上涨当作他的政绩之一嘛。那现在股市连续两天这么重挫，尤其最接近选举剩下不到一个礼拜，那你再不谈，如果如大家所预测的，这个纾困案如果在选前确定不会过，那股市对这段时间真的很有可能再跌了。所以佩洛西觉得川普应该要重回谈判桌。好，就在这时候呢，又有一个令人蛮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全世界最大做五金机械工具的这个美国的 Stanley Black and Decker 这家公司好，他在工具机方面真的非常有名，结果呢他突然宣布他在中国深圳的厂要关闭，那这个厂有1000个员工之多所以意味着可能有1000个员工就要失业了。好，那为什么他要关闭呢？好，这家公司自己的理由是说，因为大环境改变了，然后因为业内的竞争，然后基于这个战略上的需要，所以他必须重新调整，所以他把深圳厂给关了。可是中国的媒体认为说啊，没有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美洲贸易战打到在美这些美国厂商在中国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撤离嘛。好，可是呢，《大纪元时报》还有第三个理由哦，《大纪元时报》说其实是因为这个集团当初会在中国设厂，他是买下了原本在苏州的一个子公司叫然后才进入中国的。可是呢，他被他这个苏州的这个子公司给骗了。骗了什么事情呢？因为这家子公司原本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国强公司呢，他们一直有跟伊朗往来。可是大家都知道，后来美国对伊朗有禁令，所以不能跟伊朗往来。好，可是子公司的负责人说啊，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没有跟伊朗再往来。可是却被美国抓到，还有30几次还是持续对伊朗出货，所以这家公司就被处罚了。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总公司就很生气，想说好，干脆就把中国的厂给关掉了。所以 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个案，之后还是有可能会有陆续的相关的事情发生。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内部的选举，最后双方阵营哦选边站。那这一次川普本人哦一人打天下，他对的是反川阵营当中前台代理人是拜登，后台他认为是中国跟习近平。另外一个部分是直接杠上了所谓传统的美国媒体跟几个重大的全球化的科技跟网络巨头。好，陈安刚刚看到的是川普哦出来痛骂几个科技巨头，现在他本人还在做最后的吹票。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提前投票的分析，真的选情是非常紧绷，绝对没有哪一个阵营说已经非常稳定的说笃定当选的。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新闻，川普阵营是假设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上次没有出来投票的他会在当天都会来投票，那这是有根据的。就是2016年的时候其实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是非常踊跃的投票，而且川普阵营一直主张说他的民调的中间呢没有反映出他的支持者，就是所谓隐形的川粉，那么他们多半是这个白人，而且是没有大学学位的，住在乡村的所谓被遗忘的美国人，但是他们的是具体的参加造势活动或是在家门口中有川普的这个挺着旗子，但是民调中间其实是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当天他们如果出来投票的话共和党还是可能会赢的。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是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丑闻案爆发之后呢 ，Google 上面搜寻说如何改投 Change Vote，这个有大幅的增加，然后川普就鼓励说你如果真的这样觉得就 Go for it，就 Go change it。然后呢，
而且他发了推文呢，
他
觉得这一些想要改票的都是他的票。
对，那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出来几个州呢，说现在提前投票，大部分大概六成以上呢都是民主党的，所以是会改投他的呢，其实是乐观的这个估计。我们看一下这个规则，它是这样子，有15个州有这个可以改票的情形。那么多半都有时间，有的是说呢，像明尼苏达州是14天前，那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威斯康星州跟这个康乃狄克州都是当天就可以改。那么新罕布夏州是说当天的要去这个用实体去当天去投票，然后说签一个文件说要撤销。然后呢纽约州也是这样子，那要签撤销函的还有宾州、爱荷华州、伊利诺州还有印第安纳州等等。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就是你不在籍投票可以投2次，也有这样一个州叫阿肯色州。所以各州的规定不同，但是呢多半就是说你当天要去投票的时候呢签署一个函件，把你过去邮寄投票或是不在籍投票可以撤销，这是有15个州是大概这样的情形。另外一个相关发展是说川普发了另外一个文是说呢他不太能接受，就是说一直开票开到2个礼拜还开不完。他说呢照各州的规定希望当天就有结果。那我们也去查了一下这个规定，有各个州又是不同的。那么邮寄投票的这个什么时候截止，最比如说有马里兰州是说照邮戳，只要是当天之前的邮戳就可以。那加州是说照邮戳还要看3天以内要到达，那么纽泽西州是2天，肯萨斯州跟北卡州3天，密西根州是5天，那么华盛顿特区是7天，还有呢伊利诺州是14天，所以各州不同。那么因此也要看说是不是这个当天就可以出炉的结果。另外我们看一下民调的情形，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选举计划的这个民调，它是说它现在统计，因为美国选票上是可以表达你是政党支持州，那么现在比如说宾州的情形，现在收回的提前投票大概是79%都是民主党，但是呢照现在就是登记选民中间的共和党支持者有72%还没有投，所以说川普就是着眼说这些还没有投票的，那么当天11月3号能够倾巢而出来投他。比如说爱荷华州也是63，那么照一些过前面的预测是说民主党因为有邮寄投票比较多的支持，所以他邮寄投票如果70%以上的话他比较有胜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提前投票其实他都没有到70%。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民调，叫 IBD 的民调哈，就是说，它的是 IBD 跟这个过去选举研究所是2016唯一两家的，是说呢，川普会赢的。那么他是说，他坚定的程度，共和党的支持者是80%，民主党只有69%，认为邻居会投川普的有48%，乡村更到72%。
好，这个就是川普认为的引川效应，
引川票，
就是呢，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挺川普，但是都说温处逼侬挺川普啊。但是这个引川效应高达72%的人认为他的邻居都挺川普。
对，这就是特别为引川的所谓设计的题目。然后我们看一下佛州，佛州对于民主党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过去100多年来，民主党如果没有赢佛州，要赢的总统大会只有2次，第一次就甘乃迪，第二次是克林顿。所以对于佛州来，对于民主党来说，佛州是非拿不可。然后佛州现在的民调呢，都是相当的接近，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两个阵营都是密集在那边有造势的活动。那么就造势活动来说呢，川普真的风尘仆仆，除了去佛州，还有去宾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阿里桑那州等等。那拜登只有在这个乔治亚州的州 Warm Spring， 就是他去纪念小罗斯福发表新政。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百年的老报，就是 Boston 的 Herald， Boston 的先驱报。他过去16年从来没有说公开说挺谁，但是他这一次的社论说我们挺川普，因为川普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总统，而且他是行动果断，而且他在经济上有相当大的斩获，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发展。
好，明老师，你怎么观察今年这场选战打得你死我活，刀刀见骨？
如果光讲美国的选战，当然打得刀刀见骨。但如果说你把题目拉高，层次拉高来看呢，一方面呢，川普在里面要打选战；另外一方面，习近平的内部的政治斗争。然后同时两个呢又要对打，所以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其实已经卷进全世界的这么一场这个大的争斗。但是虽然讲了说川西在那边对打，川西的豪赌呢，我们还必须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川西在互斗当中还有互相需要对方。这是一个很特别情况，那用大陆话来说叫做既斗争又合作。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川普的这个对内斗争。大家现在也讲到川普对内斗争呢，通常讲说啊，这是总统大选，然后对民主党，对拜登等等。那这一段时间我一再讲一件事情，我说其实大家还应该看到更深一层，就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呢，现在不是出现一个分裂的态势吗？这分裂态势其实不是这个划线呢，不是完全靠政党划线。这个线呢，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线，只不过跟政党线呢是有重叠的。那么这话怎么说呢？简单说就是，美国现在呢有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崛起，它正在对抗一个左派的联合阵线或者泛社会主义阵营。那我先勾勒一下这个泛左派呢，或这个左派联合阵线呢，大概包括哪些？第一，包括民主党。第二，包括这个官僚体系里面的相当一部分人。第三呢，包括主流媒体；第四呢，包括学者专家；第五呢，就是左派的社运团体。所以大概分成这五大部分。那么民主党为什么是这左派联合阵线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呢？因为第一，它有民主党有比较强的社会主义倾向，不管从意识形态立足点或者推出政策来说呢，都是如此。那这个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关联呢？简单说，从共产主义而言，我走到最后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中间有个低纲领。所谓低纲领，就是我必须通过一个比较低阶的阶段。对共产党来说，我必须要通过一个低阶阶段，叫做社会主义。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各位注意看，在政治人物里面呢，被这个中共收买的非常多。可是这段时间，各位看到爆出来被中共收买的政治人物当中呢，民主党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不管说这个拜登家族还是什么，相对来说民主党比较多，我不说共和党没有，但民主党比较多，所以这第一个。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特色，民主党的律师，克林顿夫妻都律师，小拜登两个儿子律师啊，然后奥巴马夫妻都律师啊。我对律师没有成见，但是民主党的律师这么廉价好买也是挺特别的。
因为那个他们比较晓得法律漏洞在什么地方，他表格钻的漏洞。然后大部分是帮着中共的回来钻美国的法律漏洞。
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然后一边呢发这个政府预算福利这个全民买票，另外一方面找北京拿钱，就是、
这个拿利。对，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拥抱熊猫派也好，其实很大程度呢是被金钱统战过去的。 第二块是官僚体系，这块外面比较不容易看到，那么我们过去也不太容易看到。我后来是怎么看到呢？跟美国的一些人来往之后呢，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我们政府里面其实蛮严重的，所以这个他们自称保守派人比较少，然后说那个呢，那有就美国官员跟我讲说，哎，我们先讲话，先不要讲那么大声。我说为什么？他说等一下，我跟你讲。好，等到一些人走，他说那个是左派，他跟我这样讲。当时我吓一跳，我是想说，哦，原来到这么严重啊。这第二块，第三块呢，就主流媒体。各位刚才不是看到这个川普在指责几个大人的社交媒体吗？主流媒体会倒过去两个原因，大家都以为说商业利益，其实还有一个价值观，主流媒体很多呢是受大学以上教育出来的，他们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甚至个人的这政治选择当中呢，比较倾向社会主义，那表现比较明显，一个 CNN 了哈，一个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现在更不要说了，纽约时报现在北美已经被一些人指为说环球时报美洲版，这第二个。第三个就刚刚川普指的脸书、推特跟 Google，那当然，你刚刚讲说，他有 FBI 警告他啊，说他不能讲什么的，对，那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早在 FBI 警告很多年前，他明知道大陆去了，他就追寻的商业利益了。所以这个呢是一块，也就是主流媒体呢，它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刚才川普还特别点名讲的东西。然后再来最后一块呢，就是学者专家。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学界感受特别强烈特别深刻，我们看见就是很多这些大学呢，除了说意识形态方面，还一点呢是跟中共呢有很多利益上的往来，
一样很好买，而且比律师更廉价，
对，
就是需要花的钱更低，
更低。
我这几天整理几个美国政要大咖，他们花的钱的起跳价的单位都是千万美金，就是说一个 case 都是要以千万美金为规格计价，然后呢有些比较小咖的他可能是百万美金计价，那在台湾或者在美国有很多学者可能是几万美金一个研究案一的 case 就可以买，
那如果是整个大学来说，大概是十万美元以上，
或者行情不一样，计价单位不一样，但是手法一模一样，
对，所以换句话说呢，除了意识形态的这个天然取向之外呢，另外就是商业利益或者说这个金钱购买，那中共来说就是统战而已了。那大家会问说，那美国这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说中共统战或中共竟然买的这么容易呢？钱的这块不说，我得把话题拉开啊。大家一直有个错觉，包括我自己呢，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错觉，认为说从1989到1991年苏联跟东欧这10个共产政权瓦解之后呢，好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盛况不再，那就是觉得它对人类没有威胁，其实不是的。如果说我们从比较正统的共产党员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到今天的一个场景罢了。共产主义从这个19世纪中叶开始呢，一出来就说，哦，我们是一个要改变世界的一个什么，他劈头讲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嘛，他不就这样讲吗？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就慢慢就打造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运动叫什么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国际共运从19世纪一路发展到了20世纪，到二战之后呢，似乎到达高峰，一下子出现十几个共产政权，包括最后中共啊，然后这个北越北韩啊什么的都出来了，所以国际共运当时非常强大。但从国际共运角度来看，就是反共运的力量也出现了，所以国际共运跟反共运双方争斗很长时间，等到1991年苏联跟东欧瓦解之后呢，国际共援认为说我们现在蒙受了一次打击，我们现在蒙受了低潮，但是呢我们有个错觉，以为说国际共运从此销声匿迹，不是的，国际共运并没有消亡，他们走上了他们所谓的曲线斗争的一个地步。
好，这个斗争我们稍后回来。 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最后关键倒数五天了。那美国大选选边站，可是同时呢，小麦当的 CEO 合伙人 Tony 接受福斯专访，他直接指控拜登受到中国控制。那中国控制本身的零零总总的渗透，这一次在美国大选当中哦，我们也确实哦看到相当大的规模跟相当多的故事。那老师刚刚讲到哦，当年苏东坡倒台的过程当中呢，国际共运，事实上他在国际的力量跟反共两边的斗争哦，是持续走到现在，
没有错。所以我刚刚讲，我说从一个传统共产党人来说，他认为对我们受到很大打击，但并不代表我们国际共运就此一蹶不振。他们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在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要大踏步进攻，要斗争对手，整肃对手，最后要消灭对手。但是当我们碰到革命低潮的时候，我们要善于隐蔽，隐蔽并不是没有动作，隐蔽我们要干什么？要宣传，要统战，要交朋友。所以对他们说呢，这个革命呢总有高潮跟低潮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发挥我们的力量。好，那么在这个隐蔽在宣传统战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要争夺两样东西。第一，争夺宣传阵地，媒体跟刊物。第二，争夺教育阵地，学校跟教材。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全世界的规模做这件事情，对美国毫不例外。然后重点就是，我要再把这个教材的内容改掉，改成什么呢？我把你的世界观跟道德观整个改掉。大家听我讲话觉得很奇怪，来，各位看看我们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叫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是新出来的两本书，非常厚的两本书。书名呢很玄，但是内容非常精彩。我把重点讲出来，也就是他们认为说，共产主义的力量呢，透过各种方式做什么事情呢？否定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人际关系跟社会结构。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先不说了，在西方社会里面呢，否定宗教，否定宗教，否定教会，然后抹黑神职人员，这第一块。第二块呢，否定家庭。所以这边
那我打个岔哦，可是川普现在这一批保守派的阵营，首先第一个，他们几乎都是基督教的虔诚教徒，再来呢，他们保守到反堕胎，然后反同志，那他们捍卫婚姻价值，所以他们对于加州自由派哦，这个基本上很多政治所谓政治进步跟政治正确，他们事实上骨子里是很反弹的。
对，
那川普动员的这一批川粉，很大的铁粉都是捍卫这一块价值的铁票。
所以现在大家慢慢看见我勾勒的东西了，这个是非常好的注脚。所以第一个是在欧美社会里面，第一是否定宗教跟教会，第二否定家庭价值。那他怎么去否定呢？这都是人很核心东西啊。他说很简单，你的价值不一定是对的，我的价值不一定是错的，所以我告诉你啊，你要相信价值是相对的，价值可以是多元的。这话一打出来之后，看起来冠冕堂皇啊，那就无往不利了。所以同时渗透大学，渗透媒体，渗透刊物，长期下来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整个社会向左转的一个左倾氛围。有点像我过去讲的，19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在抗战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整个向左转，就像那个样子。那么对他们来说，现在呢，在低潮时我们要做这事，但一旦革命的机会来了，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全力打倒保守主义，打倒保守派。那么现在借了什么呢？弗洛伊德案，然后借着黑命贵运动，安提法就起来了。我不说这些一定都有什么很大问题，但你仔细读它背后的东西呢，他们跟左派，跟这泛左派呢有非常密切关系，很多人过去跟中共是有来往的。现在他们如果说这下革命高潮来了，所以全面铺开，然后结合总统大选，再结合一个低纲领时代的有长远共同目标的民主党，那这样子呢就声势做大了。所以中共的角色是在背后煽风点火，给点钱就行了。所以我在说什么呢？我讲的是川普这场打的对内战争呢，是一个牵涉到国家基本的价值观的一个很根本那场战争，所以这场战争非常难打。习近平部分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过去说了很多了。那我最后一点我要讲，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在斗争当中呢，又有合作的部分。为什么呢？习近平呢，现在我打出的口号就是我要对抗美国，我抗美援朝，对抗川普什么的呢？ 这样给他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因为对外要打一场很严厉的战争，所以对内我要加紧控制。嗯，对内加紧控制呢，我就清除政敌，要巩固政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捍卫民族，要捍卫我们的中国梦，所以这要有个强大对手。嗯，对手越强大，我对内的控制就可以越严厉。那对川普来说呢，我在选战当中要对抗中共，对抗习近平，这是一个总统大选的题目。但是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除了总统大选之外，川普现在正在做的是举起一个新保守主义大旗，准备清剿美国的左派联合阵线跟他背后黑手。而习近平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不管香港问题或什么问题，武汉肺炎问题，恰恰好是激起了川普的这个警惕心罢了。
那我请教你哦，川普好几次在公开的大选当中一再的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他从头到尾是跟左派的社会主义直接正面硬干的。
对的，他直接在战斗，所以他点名说我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嗯，然后各位看到很多那些川粉在回应的时候，真的很准确回应这一点。
对，所以在美国内部川粉的结构是多元的。我刚刚形容了一个结构是中西部的保守派，那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基督徒哦。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是老白男，但是确实你可以描述形塑出他一部分的支持者的这个样貌。那另外一部分是美国内部的右派保守派，他们也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代言人哦，来面对左派的政治正确不断的前进。
是的，所以你看看彭斯的几次演讲，我们说2018到2019演讲呢，他虽然在批评中共，其实字里行间讲说我们社会有这问题，虽然我要把这个东西重新标记起来。所以我刚才讲说，
那彭斯比川普更像保守派清教徒。
是的，是的，因为他出生印第安纳州。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保守派的大本营。那么我们在讲，我们说美国社会这个分裂呢，大家不要小看，而这个分裂呢，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总统大选，其实它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呢，这点是我们不能轻忽的。
好，那我再跟你讨论一个问题，这个分裂跟这个对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处理的，那一个礼拜之后就算开票出来有一个票数的明确的结果，它显然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因为这个是两个本质价值的对立跟差异。
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川普下一步呢，如果他当选的话，下一步呢，他就会去讨论这几个大媒体的角色，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讨论一些大的这些科技公司的角色，然后再来就要怎么样去重建美国的这个社会道德。那川普个人讲话的样子可能不讨人喜欢，我常讲说，如果他是雷根的话，他早就轻松当选了。因为他讲话那个样子的德性大家真的不喜欢，但他代表的价值观呢，却是美国社会里面比较根本比较核心的价值观。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倒数五天美国大选。这一次哦，选战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焦灼。那连续几天金融市场特别担心政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呢，另外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疫情。已经确定的是法国全国封城，那德国考虑跟进，那意大利、西班牙现在第二波都全面恶化。同时呢，在英国牛津的这个疫苗团队现在传出比较乐观的消息，他们说呢，第三阶段的人体实验在一部分的老人身上施打的反应良好。先请教一下李P，那人体实验疫苗的过程当中，在老人身上反应良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通常我们在做疫苗试验的时候，一定是找那个年轻健康族群，去先打，所以你看大部分的疫苗，它的都是差不多18或20岁到55岁，所以你的年龄如果是这个 range 的话，表示恭喜你，你现在在人生的高峰，因为这个年纪的那个人硕士的话，才能够表现出疫苗最大的一个安全性跟效益，然后呢，再过来他才会去搞，考虑去打。老人家跟小孩子哦，如果说成人的接种看起来是那个还好的话，
所以实验的进程也会这样，就是说正常的实验会先对成年人，再对老人跟小孩。
对，所以现在其实以后小孩子能不能打疫苗，现在都还没有人做过实验。
OK，
这个是以后一个问题。不过好像老人家 能不能打疫苗好像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新冠病毒的重症跟死亡率都是发生在老人家。
哦 ，OK。
啊，所以老人家能不能打呢？就是也不是老人家哈，就是人生七十才开始，所以应该叫做资深成人哈。资深成人能不能打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那流经疫苗是我现在看起来是第一个，他就是把那个临床试验就推广到那个资深成人去打，看能有没有效啊。整个看他的研究报告呢，就是安全性当然也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他的抗体会稍微低一点，但是还是有效，还是有很高，所以就是说，说不定他接下来这个只是初期的试验哦，就是几个资深成人的试验，那最后呢，他可能这个，第三期的临床试验也会慢慢就是把资深成人也纳进来。那资深成人纳进来，如果打了没有问题的话，将来就可以那个应用在这种重症跟死亡率最高的族群。
嗯，那我顺便请教你哦，这一波已经非常明确看到欧美国家疫情暴增恶化，而且外界担心，秋冬天气变冷恶化之后呢？第二波的高峰远高于今年三四月份的第一波，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中国有相关的病毒专家，他们判断最近这一波无症状传染者暴增。那你的观察真的是无症状的传染者的暴增会再增加扩散全球疫情的恶化吗？
我想就是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常常会有这类的新闻，一个就是说病毒不停的变异，然后就推论说，这个疫苗可能会没效，或者是说症状会变严重啊，有人说症状变轻微啊。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常常会有人说他发现说什么30%、50%、70%的人都是无症状感染哦。对这两种讯息，我听到这种讯息我都是摸摸鼻子啊，这叫嗤之以鼻。
你不是说不要摸鼻子，
啊，就是不要摸鼻黏膜，鼻外面这个是没关系的。那个就是第一个病毒的变异，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它会影响它的临床表现了。它在实验室可能会说啊，它的变异以后比较，复制会比较快啊，怎么样？可是对它的临床表现，通常还是一样，还是新冠病毒。因为冠状病毒，我们说人类冠状病毒有四种，它会引起普通的感冒，它也是一天到晚变异，但是它就没有变成其他比较凶或者比较不凶的病毒，它还是一样嘛。所以那个变异对它的生物特性来讲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病毒变异这件事情呢，是新冠病毒这种 RNA 病毒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呢，它对于临床上面的相关性其实很小的，不必太去重视它。第二个就是无症状感染，就是怎么会那么多呢？我就不太相信，因为我们的那个几百个确诊病例里面，我们统计起来台湾的确诊病例大概只有5%是真正无症状的，那比例就很低啊。那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的检疫单位，就是一定会对于那个确诊病例就是从头追到尾，他说不定以前他是说没症状，可是呢他就一直追究你有任何症状的话就算有症状，这是一个。那么在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报告里面，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所谓的无症状的定义是比较松散的，他好像是没有发烧，没有明显咳嗽，比如说他流鼻水流两天，他可能就认为他没症状，或者是说他曾经比较累两天，筋骨酸痛，其实他是症状，可是他会把它算成没症状。那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无症状感染应该是以台湾的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因为我们是所有的病人都有经过详细的疫情调查，比较不会出错。那有一些是田野的研究，就是随便问一下你有没有症状，我还好啊，那就说没有症状，那个数字就不是很可靠了。那不过不管怎么样，不管它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比例是多少，它还是大部分。我们知道说新冠病毒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它是不容易靠人以为的手段去控制的，就是因为他们 80% 以上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感染。那这些轻症感染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好好掌控它，它没有肺炎，没有呼吸急促，它就会在外面爬爬照，它活动力还是正常的时候呢，这病毒就会不断的继续扩散，它就没有办法像2003年的 SARS 一样单纯借由人类的防疫就让它消失。这个是新冠病毒本来我们就知道说它是最难缠的地方。
好，我们稍后回来。 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最后的大选关键五天哦。不过呢，全世界也都在看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对中国的政策，他对于台湾的挑战，他如何定定战略哦。那明姐，同时呢，那两岸跟台海之间的关系也是外界观察未来十年相对最危险的军事战区。
对，BBC 报道哈，就是说这一个。不管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或者是台海的一个情势，可能是这个美国下一任总统最大的一个挑战。那同时有包含像太平洋舰队的前任的一个情报局长法内尔，他还预料说未来从现在开始2020年到2030年这中间的十年可能是台海最危险的一个时期。那这一篇报道里头访问了包含像伦敦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或者史丹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那中间都谈到说习近平想要夺台的这个企图跟野心都超越过去包含像毛泽东跟邓小平。那当然事实上习近平想要并吞台湾，我觉得这已经是天下皆知国际都知道的事情，倒也不意外。那不过这篇报道里头特别谈到，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这个有强烈企图要拿下台湾，最主要的是他希望他的这一个在中国建立的历史地位要能够超越毛邓，因为过去毛泽东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处理并没有做到可以真正的统一中国，所以他们是担心说这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那特别2018年他又这样子用一个所谓的一个终身职连任的一个的这个做法，让他的这个整个对台的一个并吞的企图更为大增，那所有对外的发言跟军事上的动作都这一个剑指台湾，那表示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跟决心。不过这个部分事实上这一篇报道里头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其实也不要轻忽美军的一个这个过去在海外派兵战争的一个作战意志。那像这个法内尔他就谈到说，过去不管韩战也好或者波湾战争也好，美军一旦决定要介入一定就会想办法取胜。所以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对于习近平他在决策上面是不是要武力犯台，一定会有一个遏止的一个作用。不过这个整个我们看到近期整个的发展，不管是美台共同联手或者是说台湾的一个防卫的提升，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说庞皮欧这几天的一个南亚行程。第一个庞皮欧今天是到印尼访问，那印尼的部分其实先前外界曾经传出说美方当然希望拉拢印尼在南海问题上面共同对抗中国，那先前美国的 P8A 的反潜机曾经有希望印尼能够同意它落地加油，但是印尼它从过去来讲它也是一直不愿意选边站，因为像它的国防建设非常特别，它过去是长期跟俄罗斯苏联前苏联采购，比如说苏凯30或苏凯27战机，但是同时间它也有美国的 F16 战机 F16A 或者 F16CD， 那总共有30几架。那今年很特殊的，美国对于印尼又军售一批8架的这个 MV22 的鱼鹰机，那这也是继日本之后在印太地区第一个出售这样可以进行两栖这个攻击的一个鱼鹰机，所以美国希望拉把这个印尼拉进来，未来可能是在美日印澳四方对谈对话之后，一个新的亚太北约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成员。这次这个新这个访问就非常的明显。那先前还有包含斯里兰卡、马尔蒂夫，都是涉及到其实跟军事都有关，因为像斯里兰卡，美国的航母现在同意可以让它这个停靠斯里兰卡，那马尔蒂夫美国的军舰也会去停靠。那其实更特殊的是说，这两天传出来说，本来越南不在这个访问行程之中，那越南突然邀请这个庞皮欧到访，所以今天的这个印尼的访问行程结束之后，可能庞皮欧就会直飞越南。那这一个动作当然他们是说这一个是突然造访，那为了要共同庆祝美越建交25周年，不过我相信这事前一定有规划，不太可能突然。但是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突然丢出来的一个讯息，我觉得当然是也是在给北京一个意外。那等于说越南如果今天愿意在南海议题上支持美国的话，那美国在对抗中国上面它有更多的盟友又开始这一个累积，那对中国围堵效果更好。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先前也传出说美国的华府智库学者有这一个保留一个空间，说庞皮欧有没有可能此行在美国总统大选年突然造访台湾。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未知数，但是并没有否认的答案。为什么？因为 AIT 前几天还特别针对这个台湾的网友答复这个庞皮欧有没有可能访台的这个问题，你看他把这个问题挑出来，就表示这问题留有空间。那他的答复更令人值得玩味，是说他这个 AIT 的发言人说期待下一个美国官员访台，他并没有完全的说死说不可能。所以未来五天其实庞皮欧有没有可能 突然这个席卷台湾，好，到这个台湾这个在访问的过程中，然后让北京大吃一惊，可能为美国总统大选也会增添新的变数。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今天也上架一个网络独播特别版的影片，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那分享、订阅跟追踪，我们订阅突破760,000人了 ，Go Go Go！ 大家赶快冲订阅，谢谢大家。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